这不是圣经的意思，圣经的意思是错在我们这一方，然后我们必须跟神和好，我们需要改变。所以请你们在右边这里，我写英文 reconciliation， 你在上面写和好，好不好？和好。我们介绍耶稣，我们也要讲清楚，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不好的，我们得罪过他，我们远离他，问题在我们这边。而且圣经讲什么呢？圣经说我们应该受审判，很难听对不对？很难听。跟大家说我要介绍新的朋友耶稣基督，哇，很好听，大家愿意接受。哦，我要新的朋友，多一个朋友也很好啊。这不是福音，这不是福音。福音是什么？虽然我们得罪了神，耶稣愿意做我们的救主，担当我们一切的罪，死了，被埋葬了，复活了，所以我们的罪放在他的身上，我们自己不用负责，那才是福音，那才是福音。所以第一，我要提醒大家，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要传和好的信息，可是 和好带一些比较不容易接受的一部分，那是什么？我们得罪了神。我们看第二行，很多人说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分享耶稣的教导。对呀，耶稣讲的很多人都愿意接受，不信耶稣的人也很尊重耶稣基督的教导。很多人都看登山宝训，觉得啊、哦，耶稣说要原谅别人，要爱人如己啊，要不要贪心，要哦，这是很高很高的标准，每一个人都要追求。可是，如果耶稣下来了，教导大家三年半，然后没有死，没有死，然后升天。你知道吗？就算我们有圣经，就算我们每一天守他所讲的每一句话，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得救。他的教导是完美的，是很好的，可是他的教导不能拯救我们。什么能够拯救我们？你看右边这里说宣传耶稣的死，耶稣来的目的就是为我们死。他医治很多人，可是医治他们，他们不一定得救啊。耶稣教导大家，可是耶稣一定要死，一定要复活，我们才可以得救。所以我们传福音可以传耶稣的教导，可是这样不够，一定要传耶稣的死。这边有十字架对不对？我站这边看到两个十字架，路易斯安的所有的教堂都有十字架。为什么十字架是基督教的象征？因为十字架就是基督教的核心，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保罗说我不要传其他的，我只要传耶稣的十字架。为什么保罗没有说我不要传其他的，只要传登山宝训？因为耶稣来，他的目的是替我们死，替我们复活。他的教导是完美的，很好，可是他的死更重要。所以我们看左边，好，分享耶稣的教导，谁会批评？可是这样不够，我们一定要宣传耶稣的死。请你们在右边这里，Atonement这边写赎罪，赎罪。哦，一讲这句话很难听，你说我们是罪人，而且说罪要得到赎罪，哎呦，好难听。 为什么你们基督徒一直讲那么消极的事情？要积极一点，劝人为善，劝人改变他们的生活就好了。可是圣经强调我们已经得罪了神，就算今天从今天开始我都没有犯罪，我还要负责以前的罪哦。因为你们知道在 Baton Rouge 这边，如果我开车开太快，警察抓我，我跟他说啊，先生，我知道我开太快，我承认，从今天开始我不会开太快。还要罚钱吗？还要罚钱。假如我讲更难听的，如果说今天抢银行被抓了，好，从现在开始我不会抢银行，因为抢第一次已经有几百万块，我不需要再抢，可以吗？就算从今天开始我没有犯过什么罪，我还要负责以前的罪。同样的，我站在上帝面前，我要负责以前的，也要负责现在的，而且从现在到我死的那一天也要负责那么多，对不对？所以圣经强调赎罪的重要，一定要付代价。我没有办法付代价，因为那个代价太大。圣经说我犯了罪，我必须下地狱，永远死在那里。那是永死，我没有办法。所以耶稣他下来替我付代价，他替我付代价，我就不用付了，这算赎罪。好，左边效法耶稣感人的榜样，谁会批评，对不对？有些人真的，有些人是这样讲，耶稣啊，他的教导很完美，而且他爱人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为我们死，你看他死了，他为我们做这么大的事情，我们也必须为别人做一样大的事情。好像耶稣只是榜样而已，他做的我们也可以做，这不是圣经的教导。讲英文有的时候不太清楚，我们说 Jesus died for me， 那个 for 是什么意思？ for 太广，讲中文可以讲清楚一点，耶稣为我死，耶稣替我死，有什么差别？我说谢谢你为我煮饭，可以对不对？谢谢你，谢谢你替我煮饭，有什么不一样？第一啊，你好心的给我一些东西吃。第二，我该煮的你帮我煮。耶稣为我死，谢谢你，不知道你的死跟我有什么关系，可是谢谢你这么好心的为我死。耶稣替我死不太一样哦，应该是我死，耶稣占我的位置。所以我不但要效法耶稣感人的榜样，这样不够，不够，我要承认耶稣替我的罪而死，这样我就没有面子。你是说我是罪人，你是说我应该死，我不能接受，不能接受，这一点我就不能接受。你可以讲耶稣，可是我不要听你讲我，没有。如果耶稣只是为我做一些好的事情，那不算福音，那不够好，那不够好。如果我没有犯过罪，那么耶稣为什么要死？白死的。 就是因为我得罪了神，我必须下地狱，耶稣愿意替我死啊。你说我不用下地狱，这是福音了，这是福音。所以请你们在右边写救赎，救赎，救赎。好，我们看左边，有些人他们会说耶稣因为他死在十字架上，他除掉我们犯罪的记录，这样很好啊。谁会批评这句话？没有错啊。可是我要跟你们说，这样的不够，这样子不够。好，我坦白说，我小的时候，可能十岁的时候，十一岁的时候，我听牧师说耶稣赦免我们的罪，耶稣替我们死，我们信了耶稣，罪得到赦免。我听成什么？我信了耶稣，以前的罪都得到赦免。好，耶稣负责以前的罪，可是从今天开始我要负责。哎呦，又犯了罪，那怎么办？那么上帝要怎么罚我？好，如果耶稣只负责以前的罪，那么我要等我85岁才信主。圣经常常用一句话称义，请你们在右边，右边这里可以写称义。我觉得英文的这个 justification， 因为是从拉丁文来的，而且已经很久了，这个字的意思已经变了。今天你说 justify， 大部分的人会听成原来我没有犯过罪，I will justify myself， 原来我没有犯过罪。可是圣经用 justify 不是这个意思，中文比较清楚，称义，神把我们宣称为义人。称就是说的意思，对不对？神说我是义人，本来我是罪人，我承认应该受最严重的处罚，可是神说我赦免你了，你现在算义人了。他怎么可以说我是义人？因为耶稣已经付代价，现在他说我是义人，那么我算什么？我算义人。他不但把我们犯罪的记录除掉，他也说我是义人。你说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好，罪人，罪人的意思是我犯过罪，我犯过法，我做过我不应该做的事情。义是什么？我做过该做的，我做过好的，中间是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做。义不是什么都没有做，义是我做过好的事情。罪人是什么？我做过不该做的事情。如果耶稣只是把罪恶的记录除掉，那只是把我从下面这边提到中间这里，那还不算什么。可是耶稣把他的义，他的义披在我身上，现在我算这边，我算义人，好像我已经做了很多很多该做的事情。十诫，我先用十诫来做例子。十诫说我们跳到孝敬父母。如果我一辈子 都躺在床上，闭着眼睛都没有讲话，一辈子躺在那边。有没有打父母？没有。有没有骗父母？没有。有没有抢他们的什么东西？可是有没有孝敬他们？没有。没有做该做的，对不对？好，我们看十诫里面也说不可杀人。如果我一辈子躺在那边都没有做什么，会不会杀人？不会啊。所以我要强调，圣经有些命令是消极的，你什么都没有做就可以守那些，对不对？可是圣经也有积极的，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做，也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所以我们出生就是罪人，我们以前，我们大家都可以承认，我们都没有做该做的，而且不应该做的我们都有做。可是因为耶稣把他的义披在我身上，我在上帝面前算了，没有犯过那些罪，可是我守了整个律法，该做的我都算做了。哇，我不算中间的那个什么都没有做，我算义人。我们看21节好不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他没有罪，他成为罪。你看相反的，好叫我们没有义的，对不对？我们没有义，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我站在上帝面前算义人，那很不错。耶稣占我们的位置，我们的位置是犯罪的位置，应该受死，应该受处罚，我们占这个位置，耶稣替我们占我们的位置，所以我们可以占耶稣的位置，义人的位置，得到上帝的接纳，得到上帝的奖赏的那个位置。所以耶稣跟我们交换了位置，这算称义。他说我们是义人。好，我们看下面一点。有些人他们传福音，他们说要鼓励我们行善，这有什么不好？可是不够啊，不够啊。我们基督徒不但行善，我们的目标是慢慢的成为耶稣的样式，效法耶稣。我接触的一些人，他们的观念是说，每一个宗教只帮我们改善，如果我的生活水准高一点那就好了，心情比较好一点，行为好一点那就好了，好像跟上帝的关系都没有。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追求耶稣，顺服他，爱他，学他，他是我们的标准，我们慢慢的成为耶稣的样式。所以右边这里要写成圣，成圣。好，称义需要多少时间呢？称义，上帝说我们是义人，哎，我们就算义人，马上。成圣呢？我这边写慢慢的，我都觉得我太慢了，慢慢的，每天学习。你的孩子回家的时候，有没有问他们今天在学校学到什么？问他们今天学到什么，每个小孩子没有学到什么。哇，你花那么多时间在学校都没有学到什么，为什么要去上学？好啊，我不要去了。没有，他们每天 学一点点。过了一年，学到很多。过了五年，哇，跟五年前差太远。过了十二年，真的不一样了。我们基督徒也一样，每天每天学习学习，而且不只是学习一些知识，我们整个人在改变改变改变，慢慢的越来越像耶稣，这个算成圣。好，下面呢，哈，你信了耶稣，你就有新的明天，很不错，对不对？谁会批评？可是这样真的不够。我们传福音，我们最终的目标不是给一个人好一点的明天，而是给他永恒的荣耀。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想象天堂的荣耀，没有办法。有些人问我天堂怎么样啊？我要怎么回答啊？圣经有提到天堂啊，好像有几次，可是每次很模糊。那么请问天堂到底怎么样啊？比现在好啊？对，我知道比现在好，可是到底多好我也不知道。因为圣经说我们没有办法想象。而且是永恒的，不是暂时的。有些人他们是为了今天而生活，我们都知道这个太没有智慧。你为了今天而生活，你只工作为了今天而已，那么到了明天你没有什么，明天就痛苦了。所以很多人说我今天辛苦一点，所以明天会好一点。可是问题是明天之后也有后天呢，有没有准备？而且后天以后还有一段时间离开这个世界，有圣经讲的永恒。我们基督徒的观念不是为了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观念也不是为了明天，我们基督徒的观念是今天我所做的都是为了永恒而做的。我们基督徒都是从永恒那个角度来看今天。今天比永恒长吗？不可能。今生比永恒长吗？不可能。我们都觉得哦，生活在这个地球上70年，哦，有的时候觉得好久。今天哦，还没有8点，哦，怎么办？我有没有办法熬过去？可是我们问这些长辈，你80岁了吗？80岁，这辈子算长还是算短？他们都说算短。我们一进去永恒，回头看，哇，一下子就过了。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观念是说，我们投资这么短的时间，为了很长很长很长的永恒。有些人觉得你很奇怪，今天可以享受什么？赶快享受。我们说不必了，将来的荣耀比现在的情况好得无比。今生有什么可以享受的？比将来的还要好。你们都知道我们在世界上最珍惜的是黄金，可是到了天堂用黄金做什么呢？铺马路，最不值钱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追求的珍惜的，到后来我们回头看，那只是暂时的而已。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观念不太一样，不太一样。所以请你们在右边写荣耀，荣耀。好，我们再看这几个经节。一切都是出于神，神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神要你们跟我 跟我们周围的人传讲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福音，你一定要跟上帝和好，你一定要跟上帝和好。我们要劝他们跟上帝和好，这个跟我们没有关系。有些人觉得啊、哦，你以为你的宗教比我的好？没有，我不觉得我的宗教比你的好。神给我这个责任，要跟你说，你要跟他和好，跟我没有关系。你有没有骂过你的邮差？邮差送信到你家，对不对？然后一封信，拆开来看，哎呦，坏消息！邮差，你怎么敢把这封信送过来？我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我的责任只是把信送到你家，又不是我写的，不要骂我。所以我们传福音，我们要讲清楚，我讲的不是我的看法，我讲的不是我的立场，我讲的不是我传的是神给我的信息。你接受你拒绝跟我没有关系，你拒绝我的福音我还是爱你，你拒绝我的福音 我还是愿意跟你做朋友。我不是重点，神是重点。我传福音给你，因为你必须跟他和好。你不是我的敌人，你是我的朋友，你是神的敌人。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态度要正确。因为有的时候 我看一些人传福音好像我要打猎啊，看到你了我要说服你。你是邮差而已，你需要送信。神的话，把神的话跟他们讲清楚。好，我们继续看十九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有好消息，说你虽然得罪神，神愿意赦免你的罪。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你看发言人，基督的发言人，基督的代表，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你看神要我替他讲话，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所以我很喜欢替这个字，应该是基督跟他们讲，对不对？可是因为基督刚好没有跟他们讲，他要我们跟他们讲。而且我很喜欢这个字求，求这个态度很好，我求你与神和好。我没有跟你辩论，我没有责备你，没有要求你，我求你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我们有罪，神没有罪，耶稣没有罪，可是他替我成为罪。所以我可以成为什么呢？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不是义人，信了耶稣四十年以后也不算义人。要怎么成为义人呢？要耶稣的义披在我身上。所以我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也接受他的义。这样子我站在上帝面前，我不用害怕啊。有些基督徒他们祷告的时候很害怕，怕神不愿意接纳他们，因为他们真的犯了罪。可是请问神为什么愿意接纳我们？圣经说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神接纳我不是因为我做什么，神接纳我因为耶稣替我做一切。所以我站在上帝面前，我可以大胆的跟他讲话，因为我知道他看的不是我，他看的是耶稣。这样算骄傲吗？因为我知道我没有靠我自己，我知道我靠耶稣，完全靠耶稣。我十一岁的时候，我的看法好像是耶稣做一半，好，以前的罪都解决了，从现在开始我要行善，所以一半靠耶稣，一半靠我自己。错了，错了，错了。我一辈子一直到永远，我完全靠耶稣，不是靠我自己。所以以赛亚他站在耶稣面前，他站在耶和华面前，撒拉普飞过来把火炭放在他的嘴巴上，说你的嘴唇现在洁净了，可以去讲了。象征什么？既然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有资格传福音。基督付了罪，基督付了罪的代价，让我们有资格传福音。我跟你们，我跟别人说，对啊，我跟你一样泥土做的，我跟你一样也是罪人，我跟你一样，我跟你一样，差别是什么？耶稣已经付了我的罪的代价，我已经得到罪的赦免，我可以跟你说，你也可以信耶稣。所以我传的是耶稣的福音，不是我的福音。使徒行传告诉我，我们必须做见证。请问见证人是什么？我刚好站在这边，你们都看前面，对不对？假如我站这边看到走廊那边一个人杀了另外一个人，哇，好恐怖。好，警察来了，我们都到外面去讲啊。然后他们说 有谁看到了，我说我看到了。哦，好，你可以做见证人。要上法院，哎呦，好紧张。我开始问你们，我应该说什么，我应该说什么。你们都会跟我说，你看到什么就说什么，我们没有看到，你看到什么你就说什么。可是 我怕我讲错，我不知道 要说什么。没有，你看到什么你就说什么。见证人就是这样子，你们没有看到不能做见证人。有些人他们传福音很害怕很紧张，都跑来问我，我应该说什么，我应该说什么。你相信神吗？相信啊。好，你说耶稣有没有拯救你？有啊。好，你说啊。耶稣是谁？耶稣是神啊。耶稣是童女生的，他生活在以色列那边，然后教导，然后死了被埋葬又复活了，将来要再来。好啊，你说了。可是 我怕他们问问题。见证人可以回答说，我不知道吗？所以我站这边，他们说他穿什么衣服我不知道啊。如果我不知道我没有注意啊。对，不好意思，我不注意你们的衣服。 我就是 你们姐妹可能不了解 我穿好，我讲这个故事好不好？你们弟兄都同情我，对不对？姐妹可能不了解啊。两个礼拜前我到 South Carolina 看我的家人。那么我的侄女第一天跑过来啊，我跟他们聊， 第二天还是第三天，他又跑过来跟我说，我有没有不一样？哎呦，我说我不知道，我今天去剪头发，有没有注意？没有。所以明天你们姐妹问我，我昨天穿什么？不好意思，我都不记得。所以如果我站这边看外面的人，这个人杀了那个人，我不会注意他们穿什么衣服。所以警察问我他们穿什么衣服，我只能够说我不知道。可是我看到什么？我看到这个人用刀子还是用什么杀了那个人，而且我清楚是谁杀谁。我知道的我讲了，我不知道的我就说我不知道哦。所以别人问你一些问题，你不要怕，你是见证人。你相信有神吗？我相信啊。你相信有耶稣吗？我相信啊。那么大家问你很多很多很多问题，你就说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的我跟你分享。可能今天你还不清楚，明天你可能知道，可是不要怕，不要怕，你是见证人，见证人，你知道的你就讲，不知道的以后再学，没关系，不要紧张。好，请你们看最后一页。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已经五年了。五年前我在加拿大参加青年团契，讲完了，有一个人问我，我们很愿意帮助你在台湾做一些工作，假如我们有两个礼拜的时间，可以帮你做什么？我看这些青年人都二十几岁，哇，我说你可以奉献你一辈子来服侍神，你为什么才愿意献上两个礼拜？我去很多地方，我喜欢问这个问题。教外国牧师讲中文比较难，还是训练中国人当牧师比较难？我们可以传福音，我们可以传福音，可是我们常常讲借口。有些人说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好啊，请问耶稣为你做什么？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哦，他拯救我啊，他替我死啊，他爱我啊，他替我流他的宝血洗净我的罪。好啊，继续讲啊，他复活了，他将来要再来啊，对啊，你可以讲啊，你知道的你可以讲。我下午已经跟你们说过，如果你害羞，你先找害羞的人传福音。先找背景跟你一样的人传福音，以后可以跟每一个人传福音。可以先跟小孩子传福音，后来可以跟大人传福音。以前我跟你们介绍过福音方块，你可以用那个方法。其实有很多种方法，方法不重要，重点是什么？你的见证。耶稣是我的救主，耶稣替我死，耶稣复活了，我是见证人。好，我讲见证的时候，我的意思不是像很多人他们讲见证，他们说以前我二十岁的时候我住在什么地方，我刚好在什么地方当学生，这不是见证，那只是背景。见证是什么？ 我承认耶稣是主，我承认耶稣是神，我承认耶稣是我的救主，我承认耶稣替我死，我承认耶稣复活了，这是见证。很多人都说什么，我很害怕。我小的时候12岁，我以为21岁的人不会害怕。哇，21岁像大人那么高，哇，好成熟。后来我21岁的时候，我发现21岁的人也会怕。可是我想30岁就不怕什么。结果我30岁发现，哎，是不是只有我一个30岁的人害怕，别人都不害怕？现在我40几岁，我发现，哎，为什么那些50岁、60岁的也会怕？圣经，中文圣经33次说不要怕，英文圣经62次说 fear not。为什么神要讲那么多次？是不是因为我们常常害怕？而且我们怕什么？我们怕他们打我们吗？大概不会。我们怕他们，他们还可以做什么？我觉得最好笑的是什么？我怕他们笑我。你怕他们笑你？我怕他们讲我的一些不好听的话。你怕他们的什么？怕他们的舌头。胆子真小哈。不要怕，不要怕。如果他们不听呢？我们再翻到以赛亚书第6章。神跟以赛亚说，我可以差遣谁呢？以赛亚回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神说，你要去。可是神讲清楚，他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有，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一致。上帝跟他说，他们绝对不会相信。等一下，等一下，神，你要差遣我到不会有任何反应的人去，是不是浪费我的一辈子？神说，以赛亚，你要去，他们不会听，他们不会听，一个也不会回转。你要去讲，不值得吧？可是以赛亚愿意。神啊，你说我要讲，好，我去讲。我跟你们讲好听的一句话，好，神从来没有说中国人听到福音绝对不会反应。他说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不会有什么反应，他从来没有说过我们跟中国人传福音中国人不会有任何反应，他没有讲过这句话。而且我们这几十年我们自己都看到什么？很多中国人都信耶稣，所以我们必须传。第一，神叫我们去传。第二，我们已经看到这么大的反应，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不要灰心。所以我们问这个问题，如果他不愿意听，不要想这句话，你还是要去传。就算他不听，你还是要传。如果代价太高呢？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些传教士的自传。我看过的，我认为他们牺牲一切，哇，好恐怖，好恐怖，好恐怖！牺牲一切，我不敢，不敢。可是很奇妙，到他们年纪很大的时候，问他们有没有牺牲很多，牺牲很多，值得吗？哦，值得，因为我得到的更多。所以我们献身，我承认一定有代价，一定有代价。可是太多人的见证是得到的更多，得到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认为我们要这样祷告。第一，神，求你训练我，求你训练我。我开始做传教士之前，我祷告了很久，好几年，好几年，好几年。我跟某些人聊天的时候，他们说我要传福音，我说 做什么？我跟他们聊，我发现他们还没有开始祷告。你愿不愿意先祷告？求神训练我，我在这里先过传教士的生活，我在这里先有传教士的态度。传教士的态度是什么？如果你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你会有什么态度？哦，我必须认识这个人，要跟他传福音，对不对？那么你在这边就开始有这种态度。哎，传教士他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哎，他就不珍惜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哎，你现在就在你现在的环境，也可以有这种态度。传教士的态度是什么？你将来有的态度，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学习。所以一旦你成为传教士，就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适应，已经适应好了。第一，训练我；第二，求神使用我；第三，与我同在。现在上帝就可以开始用你，诶，说不定将来在不同的地方他也可以使用你。因为将来每天你可能每天也会祷告，求神训练我，求神使用我，求神与我同在。下面这首诗歌我要先唱给你们听看看 我唱的有没有办法唱出来。主啊，我今愿意跟随你走，无论遭遇或赴生死关头，求你赐我力量如何面对，忠心顺服是离你前，因你是掌握环境的恩主，同情体恤一切意外，我虽艰难伤心叹息泪流，你那柔声抚慰我心。主啊，我的福分不在你外，因你却知我的明天遭遇，借此火炼打造你勇气民，拨开切碎金线祭坛，有朝一日还被我住其中，虽经压伤你仍不弃。我若拥有整个世界价值，也难报尽你爱恩情。主啊，在天无你也绝孤单，
在地有你却胜千万之人，人间爱情总是瞬息万变，你爱和隐喻越千秋。主啊，我将希望寄你身上，为你是我安慰粮食，直至神离成效你仍不变，相会幻境不再迂回。
我很喜欢这首诗歌，因为我觉得歌词表达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的心态。神啊，我愿意服侍你，可是神啊，我完全完全投靠你。所以到最后我要问你们，你的反应是什么？我看以赛亚的见证，神问他，我可以差遣谁？以赛亚说，我在这里，可以差遣我。你敢不敢讲这句话？我想很多人不敢讲，因为他们怕神会跟他讲这句话，你们要去。其实神已经讲过了，对不对？你们往普天下去，要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看传教士的自传，你会发现他们还没有成为传教士之前，在他们周围的地方已经开始传福音。如果你能够在你周围传福音，你适合去远方。为什么呢？因为在自己的环境传福音比较难，跟家人，很难；跟同辈传，有的时候比较难；跟陌生人传，比较简单；跟每天跟你在一起的人传福音比较难。所以现在，在你周围传福音是最好的训练，而且很了解你的人会提出，哎，可是你不完美，我知道我不完美，我知道我不完美，我传的不是我自己，我传的是耶稣。哎，你参加哪一个教会？哎，我不要去那个教会。我们在我们的环境传福音，我们会碰到很多很多的挫折。可是这个训练会帮助我们将来在不同的环境传一样的福音，因为人都一样啊。我无论去哪里，你知道我最常听到哪两个问题吗？无论去哪里啊，最近有一个人来问我啊，牧师啊，旧约有一个问题，我就知道他要问什么，我就知道啊。就约有一个地方，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可以吗？他以为他是第一个问这个问题，我已经知道了。他说创世纪第六章，对啊，我知道。你知道啊，那边写什么？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哦，无论去哪里，大家都问我这个问题。如果他们提到新约，我就知道。彼得前书第三章那边写挪亚时代有些灵魂听到福音现在在监狱的，我忘记怎么写，可是他们每次都问这个问题啊，人都一样。所以你今天开始传福音，你会受到很好的训练，将来你去另外一个地方，你会发现，哎，这个问题我听过，哎，这种的人我看过，这种的反应我也经验过。可是我们应该有这种相信、投靠、顺服的态度。神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个邮差，他送信到我们家。他有什么责任？好，我把这个消息 交给你，看你的反应怎么样。我关心你，因为我把该交给你的交给你，可是你的反应不是我的责任。啊，当然，邮差他们送信不会用丢的，也不会用骂的。我们传福音，我们的态度也要正确。可是重点不是我们，重点是他们。今天我们已经看了以赛亚的反应，他先看到上帝的圣洁，后来看到自己不足，自己是罪人。第三呢，罪得到赦免，他就有资格传福音。我们这边的人，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也一样。所以我要鼓励大家先默想上帝的圣洁，再感觉到自己的罪，默想耶稣曾经为我们做什么，拯救我们，到最后我们勇敢地说，神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们愿不愿意？我们一起祷告。神啊，我们今天晚上已经看到你的话，看到你的心，你很关心那些违背你的人，而且你都愿意准备我们，训练我们，与我们同在，而且你愿意差遣我们传你的好消息。你知道我们很害怕，你知道我们觉得我们不足，你知道我们觉得别人问我们问题，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回答。可是神，我们感谢你，福音是简单的，你的能力也是无限的，而且我们只是见证人，把你的话语传给别人听，你一定会在他们心里面工作，你一定会感动他们的心，所以我们完全靠你，求你帮助我们，无论在这里，在其他的地方，都常常传福音。你知道我们的生活有的时候有一些问题，我们怕别人了解我们的生活就批评我们，怎么算基督徒？所以神，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活出耶稣的样式，所以别人看到我们也会看到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就是奉告耶稣的名，阿们。15年前我先到台中，住在雷虎教会那边，那个时候雷虎教会还没有中国人当牧师，所以有一个另外一个外国人跟我就负责那个教会。4年以后有一个中国人就愿意当牧师，所以我们两个就不需要在那边服侍。另外那个牧师搬到加拿大，那么我还是住在那里，在雷虎教会，在台中。可是我大部分的时间没有在那边，我大部分的时间在台湾其他的教会服侍。因为台湾的教会很多都是小教会，可能20个人、30个人，有些教会也没有牧师，所以都需要外面的讲员。所以有的时候我礼拜六晚上在一个教会，礼拜天早上在第二个教会，礼拜天晚上在第三个教会，有的时候3场都在同一个教会。后来我因为其实很早就开始去新加坡，后来新加坡教会开始请我去1年2次3次，去年我去新加坡3次，今年过年的时候照常去，在5个教会讲道。5月又去一次，然后他们介绍我的时候， 其实 我很高兴，因为他们介绍我的时候，他说这是新加坡人，因为他们跟我很熟啊，我去过很多次，而且跟他们关系很好。今年有一次也去香港，因为他们有营会，所以请我去讲道。所以礼拜三晚上讲道，礼拜四下午讲道，礼拜五早上讲道，礼拜六下午有青年团契又请我讲道，礼拜天早上又讲道，礼拜一就回家。所以有很好的机会。我去讲道一次也可以说不止40分钟，因为先到那边有机会认识那边的弟兄姐妹，也有机会跟第一次来的人传福音。因为去很多次，已经在台湾15年了，去很多次，我慢慢的跟那边的弟兄姐妹很熟悉。他们生孩子的时候，我也知道啊，刚出生我也可以参加他们的可以吃他们的蜜月蛋糕什么的。他们父母过世了，或者他们结婚，我也可以参加。所以过了这么多年，跟他们蛮熟的。以前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在图书馆工作，在那边九年，所以做图书馆的工作可以说已经在我的血脉里面。我很喜欢书，我很喜欢找资料，所以我在台湾也常常帮助不同的教会找资料。台湾的书房书很多，真的很多，基督教书房书很多，可是走进去哇都是书，要选什么？所以我帮教会选择一些书籍，然后我去教会的时候会介绍这本书大家都一定要看，不是每个人都会买，可是我帮他们介绍，所以一些人也可以看。后来我发现我找这种的资料或者那种资料，别人向我要求的时候， 我发现我有一点不方便。我在高雄，他们跟我说我要找某一份资料，好，我必须写下来，隔天回到家查我的电脑，到底在哪里，好，找到了要列印出来，然后要找信封，要找地址，要找邮票，好，还要去邮局寄，对不对？很麻烦。所以说我应该做一个网站，可是我不会做，所以我问其他的人，你有没有办法帮我做一个网站？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所以差不多3年前我的一个朋友开始教我，然后我慢慢的学，一开始真的很难看，很难看，很乱，后来慢慢学，慢慢学，慢慢学。现在我的网站，我的一个朋友写信跟我说，你的网站还是难看，可是我找很多资料都放在同一页上面，所以你只要点，我不是说把所有的好多东西放在那边，因为所有的东西太多，所以我挑了一些比较我认为比较有用的放在那边。因为我接触很多不会讲中文的人，可是他们有机会跟中国人传福音，通常他们都会用英文的资料，找英文的资料给中国人，可是我觉得应该找中文资料比较好，可是他们没办法找，所以我已经把这些东西放在同一个地方，那一页是用我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他们可以用英文的那一页，然后他们点的出现的是中文，可以给他们的朋友。还有什么？如果你有一天 想到我，林马可大概在做什么？坐车，现在去香港不用去台北坐飞机，可以从台中，很方便，很方便。去新加坡还是要去台北，所以我常常外出，常常不在家。现在我的邻居看到我都会说：“你下次出去是什么时候？”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他们应该跟我说：“很高兴看到你。”可他们没有，他们说：“你下次出去是什么时候？”有一个邻居曾经跟我说过，看到你有一点感觉，有点怪怪的。他已经不把我当作邻居了，可是我还是住在那边，这样很方便。我回来，就有，因为我们教堂有30个人住在那边，我们有两栋，一栋5层楼，一栋2层楼，所以有30个人住在那边。所以我回到那边好像回到家，那我一出去我不用担心什么，因为有朋友在那边。以前99年台湾有大地震，我在美国，刚好在美国，那么听到消息，有大地震，我不用担心我的房子那边，因为他们都在那里，他们也有钥匙，所以如果有任何问题，水管破了还是什么，他们可以先处理，所以我很方便，很放心。他们也帮我查信箱，缴费啊什么的，所以我回去就要处理很多事情。目前我都是可以说是2个礼拜在家，2个礼拜在台湾以外。那么这样跑，一定很累，一定很累。有人问我累不累？我当然累了，不用问了。可是我在外面当然忙着做很多事情，回到家，就要准备一些资料，要在家里办一些事情，也要休息，然后再过2个礼拜，而且要买机票啊，买车票啊。有些人问我，谁帮你安排你的旅程？谁帮你买机票什么的？我有的时候比较麻烦。有的时候很简单，所以你想到我就可以想到我常常跑，我的名字是马可，对不对？那个马字象征什么？我就要跑，马可以跑，我来你们教会很高兴，因为这几年这十几年认识你们教会，我很高兴你们教会，你一直给我一个感觉，你们常常你们有一种外向的态度。 Baton Rouge 这边有什么华人，你们去邀请他们来关心他们，跟他们传福音，我就很高兴。而且这么多年以来，我看到你们教会一直带领很多人信主，而且最近听你们也愿意做短宣，我也很高兴。可是我要给你们新的目标，可以吗？你们教会也可以派你们自己的人到台湾或者到中国或者到其他地方做长期的宣教，因为像你们支持我或者支持其他的人也很好，我谢谢你们。可是我觉得更好的方式是派自己的人， 派自己的人，你比较了解他们，对不对？比较关心他们，这种的互动最好，这种的互动最好。所以《使徒行传》十三章说，啊，我们翻到《使徒行传》十三章好不好？一般美国的教会都是怎么样？一个人愿意起来说我要服侍神，我说好啊好啊，因为你愿意起来就支持你。可是《使徒行传》的方法不一样。在安提亚的教会中有几位，对不对？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尼解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这是四个人，是不是？好，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谁？两个而已，两个而已。哇，如果我们教会有四个人起来，然后我们说对不起，你们两个不能去，只有你们两个可以去，这种态度很好，对不对？通常在教会就是你可以去吗？拜托你啊，多一个人好不好？可是使徒行传的态度不一样，四个人起来都可以去，可是圣灵说对不起，这两个可以去，两个不能去。所以我希望你们的教会也可以像使徒行传十三章的教会一样，四个人起来，然后你们必须说对不起，只有两个可以去，很好，对不对？好，明天早上九点半，我在是不是旧约班？英文的旧约班啊，教而是英文的啊，英文的主日学教以赛亚书三十六章啊，然后主日崇拜我在分享啊神的话。好，我们最后一起祷告。神啊，感谢你。